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聚集来敬拜他啊！在过去呢，这个休假的日子，很多弟兄姐妹出去啊。今天有看到有一些人回来，但是还是有人啊不在哈、啊。所以啊，希望你们啊都有愉快的假期，也希望你们都有啊新的美好的新的一年啊。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啊在主日早晨又能够一同聚集在主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主啊。在我们迎接这个新的一年的来到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恳求主啊，你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走，真的让我们真的在每天啊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能够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那样啊，我们要来跟随主，我们求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紧紧的来跟随着你的脚踪而行。我们把以下所要传讲的信息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叫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也能够遵行。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走出去。那么当我在当兵的时候，军队呢 为了要塑造这个军爱民的形象，所以在灾难的时候呢都会去做这个救难的工作，在收割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去帮忙收割。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被派出去帮忙收割的时候，我被分配到一个农家。那么那个农家呢，他们早就已经收割完毕了，所以呢我原本以为呢又是一个苦差事哈、哦，但是呢没想到分配到一个啊已经收割完毕的农家去了。而且这个农家还很好，他们变成是民爱军啊，他还啊招待我们在那里齁、哦、他们家还有一个撞球桌啊，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打撞球啊，然后到了那个该回去的时候呢就回去军营报到。啊，你想如果这个部队要推行这个军爱民的这个政策，但是这个部队呢整天就在军营里面在那里操练，整天在军营里面在那里喊口号啊，我们要怎么样来爱这个民啊的话，那么你觉得会有这个达到这个军爱民的这样的一个果效吗？啊，当然是不能的。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他也不是整天在那里坐着只是谈神国的事情，我们没有看见他只是坐在那里好像等人来啊找他。我们看见主耶稣乃是走出去，他到各个地方去，去找那些人。所以呢，那么他到底啊走到啊哪里去了呢？啊，从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呢，他是走到各个地方去。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走到啊什么样的地方去呢？啊，他走到街上去，对不对？他走到旷野去，他走到山上去，他走到海边去，啊，他走到这个船上面去。我们看见他也到圣殿去，啊，他也到会堂去，他到人的家里面去，啊，甚至他到墓园去，啊，不管什么样的地方，啊，我们可以看见，并没有什么样的地方他觉得他不能去的。没有什么地方太偏远他不能去，没有什么地方太贫穷他不能去。今天当我们在说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啊，我们会怎么样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挑地方，太落后的地方我们不能去，太少人的地方啊我们也不能去啊，太危险的地方那就更不能去。但是我们看见对主耶稣而言呢啊，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够去的，所以只要有人的需要在那里，那么他就会去到那个地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限定自己、啊、只能在这里，只能到某些的地方的话， 那么呢，我们就很难真正的走出去。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越不想去的地方呢，可能就是主耶稣越要我们去的地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主耶稣他走出去都做些什么事情呢？从马太福音啊9章35节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走出去至少他做了三种的事情，对不对？第一种的事情就是教导 teaching、哦、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经常做这件的事情。他除了会在会堂里面教导之外呢，那么他也会在别的地方来做教导。那么他教导人些什么东西呢？啊，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呢，他都是教导人有关于圣经的真道啊。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导，不但是要让人能够明白这个真道，而且能够去遵行这个真道，甚至于呢能够因为这样呢从真道得到益处啊。所以他自己不只是他自己这样做，他也期望他的门徒呢去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呢，那里才会记载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啊，教训就是教导的意思啊，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就是耶稣常做的一件事情，他走出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教导人有关于圣经的真理。那么他走出去的啊，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传福音啊，宣扬这个福音的真道。我们看见主耶稣不仅是教导人圣经的真道，他也去宣扬这个福音的真道啊。他不但是那位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位去传福音的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他是多么的迫切希望人啊能够来接受这个福音。那不但他自己如此，他也期望他的门徒能够这样去做。所以在使徒行传1章8节啊，才会记载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些啊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啊，我们要离开我们自己觉得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我们要走到人群里面去，把这个啊耶稣基督美好的福音呢来向人传扬。那么耶稣走出去的所做的啊第三件事情，在这里记载的是医治。我们看见耶稣不仅是向人传道啊，而且呢他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那么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呢啊，我们教会要走出去呢，那么不只是要去跟人家传福音，也不只是要去传讲圣经的真道而已。如果要走出去呢，那么也是需要去帮助那些人的需要啊。当人的需要啊得到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会看见神的爱，他们就会看见神的恩典啊，他们就会更加的愿意来接受这个福音，他们就会把这荣耀来归给神啊。那么啊，我们可以再想一想，为什么耶稣他愿意这个离开这个啊天上的荣耀的宝座，来到世上做这些事情呢？啊，那么在马太福音啊9章36节这里就记载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见，为什么耶稣会走出去教导人，向人传福音，以及医治人啊。他并不是 啊，走出去之后他才看见这事情的。我们知道耶稣在他啊荣耀的天上的宝座时候，他就已经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离开他荣耀的宝座来到这个世上啊，来跟啊传福音，才会来做这些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耶稣是因为看见了人的困苦流离的情况，所以他才会来到世上。他在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物质上，他看见人啊有各方面的需要，他看见有的人饥饿，他看见有的人是瞎眼的，他看见有的人是耳聋的，有的人啊没办法说话啊，有的人是瘸腿的，他看见有的人有这个这样的病痛，他也看见有的人有那样的病痛。他不只是看见人物质上的这些的需要，他也看见人心灵上的需要。他看见有些人迷失了人生方向，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也看见有些的人，他感到人生呢啊的空虚，好像人生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样的意义啊。他看见有些人背负着劳苦重担，好像这个劳苦重担压的人喘不过气来。他甚至于看到那些宗教的人士啊，他们在表面上好像有宗教的信仰，可以帮助他们在心灵上得到满足，但是事实上这些的宗教信仰啊，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在心灵上得到满足，而且反而成为他们更沉重的负担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许多人可能会想，宗教信仰不是本来就是要帮助人摆脱人生的这些困苦的吗？至少应该也会让人的心灵在困苦里面得到一点的安慰才是，怎么好像反而使人更加的痛苦？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不管是宗教或者是宗教的教条都不能解决人的罪的所带出来的问题。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像法利赛人之类的宗教领袖啊，他们啊定出了许许多多的宗教的规条要人来遵守啊，这样的一个结果不但没有让人的这个困苦得到啊解脱，而且呢还变成人的一个重担。那么就是因为这些的东西啊都不能够啊靠着这个宗教或者宗教的规条来解决，只有靠着主耶稣啊才能够解决。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啊对我们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啊。我们看见啊主耶稣他说他来呢是要让人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呢在马太福音啊11章28到29节，他会记载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当时的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本来是应该要牧养当时的这些的百姓的，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来帮助他们啊，没有真正的帮助他们，他们用那些的宗教的规条反而让他们的负担更重。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他才会看见这些人呢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所以呢他们是多么的需要这个牧人啊，真正的牧人来牧养他们。那么这个真正的牧人呢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当这位真正的牧人他在看见这些羊群没有人去牧养的时候呢，那么他真的会舍不得他们，他不能够放任他们这样继续下去，所以他才会走出去去把他们找回来，回到他的羊圈里面继续的来牧养他们啊。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升之后呢， 那么他就不能够再这样子的来牧养他们，所以他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棒子啊交给他的门徒去做啊。所以呢啊，所以如果他的门徒也能够跟主耶稣一样的看见这些人啊流离困苦的情况的时候啊，会如果他们有看到他们需要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能够跟主耶稣一样的走出去，把那些迷失的羊带回到主的羊圈里面来牧养他们。那么在此我们看见主耶稣之所以会走出去教导人啊，这个传福音给人医治人，除了是因为他看见人的困苦流离之外呢，也是因为他拥有这个怜悯心肠。怜悯这个字呢，不只是有同情的意思，这个字希腊文原文呢是跟肠子有关系的啊，所以如果不明白他的意思的人看了会觉得很恶心啊，因为啊他就怜悯他们呢，你如果直接翻译呢，就是他就肠子他们。那么其实在中文的字里面，我们也常常用我们的内脏来表达感情，比如说肺腑心肠之类的用。所以在这里用肠子这个字呢，其实是要表达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感受。而且呢耶稣之所以会走出去对人施恩，他并不是在履行一个任务，像天天差派他，像跟他没有什么一样的关系啊，他也不是觉得因为人值得他来这样的施恩，乃是因为他那个怜悯这个心肠，所以他愿意这样做啊。那么为什么耶稣对人会有怜悯心肠？是因为他爱，所以他就怜悯啊。他怜悯不只是在啊，只是在里面，他乃是有实际行动的表现。今天许多时候啊，我们可能也会看见人啊痛苦流离的情况，但是啊，因为缺少这个怜悯人的心肠，许多时候就不会有任何行动。我们只会说啊，这人好可怜哦，但是呢，他们可怜的情况呢，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么，这大概就是今天为什么许多的人没有办法走出去的主要原因之一啊。一个人是否有这个怜悯的人的心肠呢？不仅是关乎一个人是否能够走出去啊，也关乎一个人走出去之后所会带出来的结果。啊，一个人如果没有怜悯人的心肠，就算走出去呢，啊，他做工的果效也不太好的，而且呢，啊，也不会持久。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一个人没有这个怜悯人的心肠的时候呢，只要遇到一些拦阻呢，他就不想做了。啊，他很容易受到影响，就会打退堂鼓。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有这个怜悯人的心肠的话呢，那么他才会真正的走出去啊。虽然同样他也可能被别人所拒绝，但是因为有这个怜悯人的心肠呢，他就愿意啊为着别人啊继续的走下去。在《慈神爱所》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的啊这么一个故事，我以前可能也讲过哈，有一个人啊，名字叫做 TJ 啊巴哈的人，在丹麦的首府哥本哈根做学生的时候得救。那么他得救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有一天啊，有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他到外面去啊逛一逛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传教的人呢，那么就给他一份福音的单张。那时候巴哈他就很不客气的跟他说呢，请你不要多管闲事啊，要信耶稣呢，你自己去信就好了。所以他就把那个单张呢就揉成一团啊，然后就在那时候呢，那个传教的人呢就悄悄的啊到街旁啊一个角落里面呢，流泪的为他祷告啊。那刚好巴哈他也看到这一幕的情况。所以呢，那时候啊，他就有点自责。他说：“这个人，他愿意 花钱买单张，他愿意花时间啊，把这个啊福音传给他，他愿意为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在那里流泪的祷告。所以呢，当他看到这个最后情况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歉意在他里面。所以呢，但是他还是走回家去的。当他回家之后呢，那么他就把那个他揉成一团的那个单张呢，再把它摊开来仔细的读。在他还没有读完之前呢，他就已经跪下来跟神求饶，求神赦免啊。你想那个传道的人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如果不是因为他有怜悯人的心肠，我相信他很难做到这样。而且呢，他可能呢缓过来还唠叨几句说，不要就不要，有什么了不起，以后不能到天堂去呢你就起不了了。当你起不了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要怪。那么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想，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像主耶稣那样的走出去呢？从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像主耶稣那样的走出去的话，那么第一步就是必须要祷告，好，要祷告啊。当我们在谈要走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第一个想到的念头是什么啊。我相信许多人啊，一听到要走出去的时候啊，可能第一个念头就是啊，要去传福音了。那么接下来就会想说啊，我们要想什么办法去传福音，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去传福音啊。所以呢，可能就开始策划了一系列的啊这个活动啊。但是在这里啊，却告诉我们啊，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祷告啊，不要急着行动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其实今天许多时候啊，要走出去的时候啊，最大的困难不是在于没有，最大的困难也不是没有活动，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于不祷告。所以呢，尽管我们制定很好的策略啊，我们可以有办很好的活动，但是呢，这一切都是行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我们缺乏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是在靠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依靠神的大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有时候虽然不祷告一样事工啊，还是做得有模有样啊，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参加，也得到很多人回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成功，但是实际上呢，对人的生命呢却产生不了真正的影响啊。这都是因为缺乏祷告所导致的结果啊。当我们缺乏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把这些啊事情呢当作是啊一项的事工来做。但是其实你可以看见，神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他最关心的是，他关心的是人的需要能不能得到帮助啊，他不是关心我们的事工可以做得多好。OK， 所以呢啊，能有没有好好的祷告呢，是关乎我们能不能走出去非常关键的啊一个步骤。那么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主所看见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每天的生活里面，我相信我们都看见很多人啊，我们啊一早起来的时候可能看见家里面的人，当我们走到外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邻舍，当我们去公司上班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我们的同事，当我们出去买东西逛街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遇到许许多多的人啊，我们看见这么多人，但是我们除了看见人之外，我们还看见什么呢啊？我们可能看见这个人的穿着，哎，这个人还穿的啊蛮啊正式的，蛮时髦的，那个人穿的很邋遢 啊，我们可能还看见人的长相，诶，这个人长得蛮帅的，蛮漂亮的，诶，那个人怎么长得那么丑啊？我们可能还看见啊，人的啊，有这些人好像很有福相，哈，有些人很瘦。我们可能还看见人的表情，哎，这个人怎么表情那么严肃，好像我欠他几百万一样啊。然后有的人呢，则是啊很和善，很想把他抱一抱，亲他一下啊。如果我们只是看见人的这些外表，那么可能我们就不会觉得有必要为这些人来走出去，因为呢，这些对人的看见呢，那么都不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动力。但是啊，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好好的祷告的话，那么我们的看见呢就会有所不同。我们除了会看见人的这些外表之外呢，我们还会看见啊人的这个需要。就像主耶稣一样，当我们有主耶稣那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才会为着这样的一个看见能够走出去啊。那么啊，我们除了需要看见人的需要之外呢，我们也需要看见这个时间的紧迫性啊。在这里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节记载，主耶稣说啊，他跟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啊，做工的人少。其实从这一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出，这是多么紧迫的一件事情。这对当时的人，他们很了解这句话，但是对今天的我们可能还不太清楚了解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多数呢不是务农的啊。如果你有务农的经验呢，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迫切。当你有很多的作物已经成熟了，必须要收割，但是却没有人去收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农夫呢，他会多么的紧迫哈，为这件事情。虽然我自己是来自农家哈，但是我从来没有务农的经验。不过呢，从我以前在 Evergreen 的房子里面有许多的果树呢，我有一点的体会，就是说这果树呢，当它成熟的时候，如果呢我不赶快去收割的话呢，那么呢啊会被好朋友给吃掉了。什么好朋友呢？就是小鸟啊，或者是松鼠之类的啊啊！如果再不收割的话呢，它就太熟，就掉了一地都是，就没办法收割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果子成熟之后不赶快收割呢，它就爆坏掉了。同样的，当这个属灵的庄稼成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去收割的话，谁会去收割呢？魔鬼他会去收割啊，那个不是好朋友啊，魔鬼他会去收割，他会去吞吃掉啊。就算魔鬼不去吞吃掉，他也会自己掉下，没有办法收割，过了那个时间就没有办法收割。讲到这里，许多人会想说，哎，这不是主耶稣将近2000年前就告诉他们门徒的话，对我们今天还有果效吗？还有这么急迫吗？啊，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算是已经将近2000年前的事情，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呢，仍然是有果效的。我们都知道，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所要收成的庄稼，对不对？那么当时的门徒呢，有当时的门徒他们所要去收割的庄稼啊，现在的门徒呢，有现在的门徒要去收割的庄稼。每一个世代的门徒呢，都有他们那个世代要去收割的庄稼。所以呢啊，每一个世代的门徒都要去收割他们那个世代所要去收割的庄稼啊啊！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今天我们每一次在谈这种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啊，等我退休以后啊，等我有空了，我们才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真正等我们有空呢，真正等我们退休以后呢，那么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那么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除了会看见主所看见的之外呢，我们也会感受到主所感受的啊。Dr. Roy 啊，他是穆迪啊，以前在芝加哥普里茅斯教会的牧师。那么当他听穆迪在传讲基督的怜悯的时候呢，那么他说呢，他就像是一个受到启发的人啊，以及一位伟大的听众呢，被感动的像被风吹过的树林一般啊，他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当穆迪讲完道之后，他就去问穆迪说呢，啊，当我在讲啊，就是他怎么样来预备这样的一篇的讲章呢？啊，他就问他，然后穆迪就回答说呢，我在思想基督的怜悯的时候呢，我就拿起圣经呀，一直的来读，他想要找出啊，怎么样来讲论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所以呢，他一直为这个经文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到基督那个无限的怜悯的思想呢，降服了他。他就像小孩子一样躺在地上痛哭流泪那样子啊。那么我也想像他这样子，但是没有做到，可能祷告的太少。那么今天呢，当我们没有来为神国的和场的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是何尝的需要，一点感动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来为这个何尝的需要好好的祷告的时候，那么神就会透过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动这样的一个善功，只会把他那个怜悯人的心肠来加给我们。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怜悯人的心肠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动力可以走出去啊。那个怜悯人的心肠会催促着我们继续不断的往前走。换句话说，当我们有主耶稣那种怜悯人的心肠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会看不到人的那个需要，我们再也不会坐视不管这些人的需要。啊，不但如此，当我们是因为感受到主所感受的到的这个啊，才走出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再也不会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事工来做啊，我们啊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真的是发自心里面的那种爱啊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对人呢才能够有真正的生命的影响力啊，就像耶稣用他的生命在影响人一样啊。保罗布兰德博士他曾经在麻风病啊患当中有奇妙的工作，那么他在他的书里面他就写道，耶稣主要的使命呢，并不是来对抗疾病的十字军，而是对每个个人个别的事工。他希望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感受他的爱和温暖，以及他与他们完全的认同。耶稣知道他向人群展示爱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他涉及许多方面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触摸。我们看见耶稣他去触摸那个啊麻风，他去触摸瞎眼的人，他去触摸啊，让人能够得到医治啊。那么接着布兰德博士就以他的父母来啊做例子，他说呢啊，他的父母他们是去印度啊传教的啊，那么他们在生活上呢，却实际的注意到当地人的这些的需要啊。那么当他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啊，才得到了一些的回应哈。在第一年的时候，那么他们参与这个医学、农业、教育啊、传福音，还有语言翻译的这些的啊工作。那么他的父母呢，在工作七年以后呢，才有第一个人呢成为基督徒。而那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就是啊，他们医治的爱啊，直接的一个产物啊。那么什么是在这里他讲到这个爱啊，那就是当地的村民呢啊，他们常常会把生病的人呢 放在他们的家门口，而他的父母呢则是会去照顾他们。他说呢，有一次当一个印度教的祭司呢即将死于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时候呢，他就将自己病了九个月大的这个女儿送给他的父母。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宗教的导师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没有人愿意去照顾那个生病的孩子，所以呢，如果交给他们呢，他就会死去，所以他们才会来放在交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呢，不但帮助他，让他得到医治，而且呢，还领养他。所以呢，他说呢，就这样他就得了一个姐姐，名字叫丽娜。那么就是因为他的父母这样的获得了公民的信任，所以呢，才会一个接一个的有人来信这个耶稣，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爱。那么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除了会看见主所看见的，以及会感受到主感受的之外呢，还有我们也会去做主所做的。今天如果我们只是有主的看见，有主的感受，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话，还是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结果。今天我们可以为这个何尝的需要一直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行动的话，那还是不会有任何的果效。这样的祷告也不是主耶稣所要的祷告。在这里主耶稣所要的祷告是一个有行动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祷告祷告没有任何行动的话，那么这个祷告就白做了。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要像主耶稣那样走出去的话，那么我们除了需要祷告之外呢，我们也要接受主的差遣。许多时候当我们来求主差派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你都想到你旁边的人，对不对？很少人会想到自己。我们可能会想主啊，你差派他出去，你差派他出去，谁都可以出去的，就是不要差派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留在这里为他们祷告然后你就会为自己找一个理由，看守兵器的跟出去打仗的同得赏赐一样的重要。所以呢，我就当看守兵器的，他们去当出去打仗的但是呢，这样其实是误解了圣经的意思，以为看守兵器的人呢只是祷告就好了，不需要做任何事。其实更何况要差派谁去做事情，谁要留下来打仗这件事情，那位差派者不是你，也不是我，乃是主耶稣。他决定谁出去，谁留下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所要差派的人不但是要愿意为何尝祷告的人，也是愿意被差派的人。因此呢，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为他差派工人出去收割庄稼祷告，最主要这件事情呢，就是他要他们为自己祷告让他们透过祷告能够来明白主的心意，能够来接受主的差遣，愿意出去收割庄稼。所以今天当我们来为主差派工人出去收割庄稼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是为别人在祷告，我们更是为自己在祷告。一方面我们要求主差派我出去主啊，差派我出去一方面也要求主给我一个愿意被差派的心愿意怜悯心，让我真的是能够去爱这些人在每日研经丛书里面就记载，马丁路德有一个朋友在信仰上呢跟他的看法相当一致。那么这位朋友也是一位修士他们彼此立约说，路德你去参加宗教改革的热战， 我留在这里修道院里面啊，用祷告来支持你啊。于是呢，他们就这样啊开始。那么有一天的晚上，他的这个朋友呢就做了一个梦，他看见世界的河床非常大，世界河床那么大，但是只有一个人啊孤孤单单的在那里收割收割收割啊。那么当他看到这幅景况的时候呢，啊，他就觉得这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看了也非常的心痛。然后他再仔细一看啊，这个人就是路德。在那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道理，他说呢，我要离开我祷告的地方啊，去参加路德的工作，我要走出去去参加这个收割光工啊庄稼的工作。所以呢，虽然我们的确是可以作为一个代祷者啊，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经济的支持者，我相信这些对人都会有帮助。但是我相信主耶稣更期盼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出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个合场的啊，收割的那个工人啊，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我们所收割的这个禾捆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今天啊，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神，我们可以过教会的肢体生活，我们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爱。但是当我们领受了这一切的恩典之后，我们有没有看到其他人的这个需要呢？我们有没有看见主的心意呢？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不但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而且呢，我们也要接受主的差派，我们要愿意走出自己的小圈圈，我们要愿意走出自己舒适的这个生活环境啊，我们要愿意去收割啊已经成熟的庄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啊给予我们的恩典，感谢你因为爱我们，你怜悯我们啊，已经把我们找回到主你的羊圈里面来。主啊，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还都在外面，主啊，还有很多属主的羊啊迷失在外面。主啊，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所看见的，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去感受到主你感受到的，以至于我们愿意跟你一样的走出去啊，把这些啊主你迷失的羊呢再一次、啊、找回来。主啊，我们求主啊带领我们啊，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立定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愿意走出去啊，把主你的羊带到主你的羊圈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接着 在我把时间交给这个啊主席之前呢啊，我照往例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呢，我们会对啊去年呢做一点的回顾啊，对今年呢做一点的展望。所以呢接下来我会啊做一点简短的这个对啊去年的回顾以及对今年的一个展望。首先我们来这个回顾2016年。2016年啊，我们教会的主题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记得很熟悉，就是做良善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那么啊，去年我记得郑牧师他有让大家在一些方面做操练，有四个方面要做操练。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为人上啊要操练，让自己呢成为良善的人。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行动上面呢，那么要去操练做个有忠心的人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经历上呢，那么要去让自己啊成为有见识的人啊。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去操练治理，成为一个好的管家。那么这些东西啊比较难用数字来衡量啊，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啊评估一下自己去年跟前年 有没有什么不同，做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的长进。那么还有在灵修方面，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灵修的指引，那么是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来培养这个灵修的习惯。那么当我去年在印制这个灵修指引的时候，我有感觉到每一季呢都比上一季呢印了更多份，所以呢希望真的是能够对弟兄姐妹有帮助，能够培养这个习惯，能够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聚会方面呢，我有些我没有实际的统计呢，只是大概看一下而已。各样的聚会的人数基本上有一些些许的增长，以主日崇拜聚会的人数而言呢，我们去年比前年大约增长了2%，很少，但是有一点点的增长，所以呢我们能需要更加的努力。那么在服事方面，我也看见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呢，那么都已经有参与服事，所以我鼓励大家继续的在新的一年继续的参与服事。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的，也可以找到至少有一项你参与的地方一同来服事。那么在这个互动方面呢，那么这个教会的肢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过去这一年里面呢，我们也有新的这个小组成立所以参加团契聚会的人数也有比较多一点，所以但是还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参与任何的团契或者小组聚会的，所以希望在新的一年呢，能够有新的小组成立，也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那么至于奉献方面，这个是郑牧师去年做的那个学习奉献的这个计划表如果你有按照这个计划表来学习奉献就是说如果你原本没有十一奉献，但是你愿意去怎么奉献的话，如果你从去年开始，去年是你收入的 5% 呢，今年呢就是收入的 6% 所以你可以照这个计划表来学习奉献另外就是这个建堂贷款是我们年底的时候，这个信心任性我们年底的时候才开始做的，这个我们会继续到这个今年的6月30号。那么我们预计要达到目标呢是20万。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展望2017年。2017年的主题呢是走出去。那么我们的意向就是要走入人群，成为影响人生命的教会。所以我们的目标呢一方面是要开拓这个外展的视野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落实这个外展的事工。那么主要的目标呢还是在传福音方面。那么其次呢则是要做这个社会关怀然后才是学习交流跟与其他的信徒合作这方面主要还是在传福音方面。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步当然是要先为出去这件事情来祷告那么接着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对现况做一下评估，然后再定定一些特定的目标是用 SMART 的方式SMART 的方式有包括五点，就是特定的可以衡量的，可达成的结果导向的还有时间性的。那么第四呢就是要拟定一个策略，就是为每一个目标呢我们要拟定一些具体的行动。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呢只是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要定定这个目标还有策略方面呢，我们要等到我们下个主日我们有这个同工的退休会我们在同工退休会当中呢，那么我们会做一些分组的讨论那在分组讨论里面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们可以教会可以做哪些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些目标，然后也为这些的目标呢那么制定一些的策略那么有了这些目标策略之后呢，那么 我们在看需要再来装备这个圣徒啊，以便能够好好的去执行。最后呢，当然我们会再做一些的啊评估啊，来帮助我们来改进哈、啊。我的报告就到这里。那如果你们有要我这个报告的呢，可以 email 给我啊，我啊为了这个环保的缘故，我可以 email 给你。但是如果你没有 email 的，你要这个 copy 的啊，我也跟我讲哈、啊，我可以把 copy 给你。好、啊，报告完毕。
好，谢谢陈博士。